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个人非常的感谢主，使我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有生命气息踏入神自己的圣所。我个人心里面也非常感谢主，使我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有机会在神的圣所里面来侍奉他。我个人心里面也非常的感谢主，使我今天再一次有机会打开神自己圣经中宝贵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对神的话语有所认识，有所学习，有所扎根。我们真的是也祷告神，也使我们能够有所结果子。我心里面要说谢谢，谢谢我们贵堂的牧者团，也谢谢贵堂的长执会。每一次当我到新加坡来的这个时候呢，你们在各方面呢都给我有非常非常令我感到温馨的一种的支持。特别在这里开课的这个时候，你们的执事晶晶姐妹呢，各方面给我很大很大的这个后勤的这个工作，帮我们在各方面有所安排，使我们这个课程能够非常的顺利。那我也谢谢我们的堂会，使我们能够用这个非常美丽也非常好的一个的这个地方，使我们的课程在这里呢，不单只能够学习神的真道，我深信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对信徒在认识神的真理上也是能够有所长进，有所扎根，有所结果子。你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愿意透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搭配，我们福音文化中心只是从新的身体之处向你们致谢。啊，在这段时间也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不知劳苦的在各方面呢给我很多的这个方便，无论是栽送我或是在这个饮食方面也是非常的照顾这个牧师，因此心里面真的是要向你们致谢。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这样宝贵机会成为团队，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这个机会，因此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神的圣殿，在我们还没有打开神的话语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用祷告来开始。我们一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因为你的恩典真是数算不尽，并且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来活着的时候是一生之久，我们甚至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也能够深深认知你的恩典随着我们。当我们在永生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继续不断的来享受你的恩典。为这一切我们深知到自己不配，然而神你却是这样丰丰富富的赐下，使我们今生无所缺，使我们来生又能够得享你给我们莫大的福分。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主，今天早上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把你的仆人，无论是李建发牧师，无论是李立怀牧师，还有汉吴，还有何传道，他们各自的在不同地方来做培训的工作，主你真的使用他们的讲台，使他们的讲台成为恩典能力跟荣耀的出口，使在你面前蒙你自己所恩召来听受这一些课程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以造就。我们更思念李建发牧师，他在明年的时候要在一个新的地区来开始一个新的堂会，我们把他把同工把这件事情恭恭敬敬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使我们看到 不是人，不是财物，乃是万军之耶和华自己成事。就是这样的事情能够见证主你确确实实的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事工上，跑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开路，以致我们一切在你面前所做的都能够蒙主你自己所建立。主啊，也求主你建立我们手中所做的事工。我们恭敬的再一次的把这个教会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确实使用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别人因此蒙恩蒙福的管道。我们也把每一位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求主同样也向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施恩典，也使我们自己本身成为别人的祝福。主，今天早上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打开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候，求主你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起善功，就是我们听受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蒙受圣灵自己来光起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我们对神的正道就有更多更多的认识。主，你仆人恭敬的再一次的把这个讲台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特别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面，因你仆人每一次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中的正道，深知自己不配，需要主你自己特别怜悯他，就求神你自己借着圣灵开启他的心窍，使他能够把你所托付他的信息能够讲解，并且讲解的清楚。求你仆人也祷告，求主在每一个信徒里面借着圣灵动工，就是我们看到神真道的宝贵，并且这个真道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我们恭敬的把讲的把听的都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每一个人施恩典。你仆人也再一次向主你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软弱，因我们深知道若是我们有罪，我们就不能够在你的面前来靠近你，若是我们有罪，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也就失去了他的能力。所以求主你施恩典，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蒙受你宝血遮盖，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除去我们一切知或是隐而未现的罪，就使我们在你面前清晨的时候是守戒心清来到你的面前，蒙受你自己格外的恩典，就使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再一次的恭敬的把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我们施恩典，求主使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启发我们，使我们生命在你的正道上真的是能够有所长进。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来翻开我们今天早上所要看的这个经文，今天早上我们所要看的这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是在哥林多的后书，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看到第十节，翻到之后请听我来念和合本的圣经，你们将会是用新译本，我还是老派比较喜欢念和合本。我们来听圣经里面怎么说，请大家听我念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道主的显见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谎，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我们今天早上所念的这段经文，是记载有关于保罗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经历。当保罗在这里有这个特别的这个经历的这个时候呢，保罗其实呢在神的面前蒙受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呢，确实呢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启示，因为呢他被提到三层天，听到乐园隐秘的原理。因为这一个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大的，以致保罗在提这个经历的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呢是用第三者的身份呢来提，不敢用自己第一位人称。他说，我认得这个人在身内在身外我不知道，他被提上去的时候是在身内或是身外我不知道。意思是说呢，保罗在这里呢不知道说他是整个人被提上去，或是他所谓的魂游向外。因为呢你在圣经看到了，曾经彼得曾经保罗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彼得有一次呢在这个房子的台楼祷告的这个时候呢，就魂游向外看到个异象。保罗同样的曾经有在圣殿祷告的这个时候呢魂游向外。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说呢，到底是在身内或是身外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经历跟非常大的这个启示呢，以致保罗在这里呢他不敢用第一个人称，他是用第三个人称。他说，我认识这个人到底在身内身外我都不知道。那这是保罗确实呢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非常超自然或是非常大的蒙受的一个的这个启示。那保罗在这里说呢，他之所以呢不敢用第一个人称来称，也不敢以这个事情来夸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领受呢是非常这个大的，以致呢他怕别人因为他这样特别的经历呢把他看得太高了。如果别人在这件事情上把他看得太高的这个时候呢，保罗说他会因此篡夺神的荣耀。我想呢，这是我们特别做侍奉的这个人要非常非常敏感跟警惕的。因为呢有时别人看我们的这个时候呢，若是呢我们特别来抬高我们的恩赐，或是我们特别抬高我们的经历，或是我们特别抬高身上的某一点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别人就把我们看得太高了。如果别人把我们看得太高的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呢神应该得的荣耀就没有得到他相应所应该得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把我们身上的 或是他们所听见的，或是他们所看见的，专注在我们身上这个特别的经历。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呢，就非常敏感，也非常警惕。他说，如果我特别夸耀这样东西的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恐怕呢，别人就太过看到我了。另外呢，保罗也怕什么？如果我过于抬高这样特别的经历跟恩赐的话，或许呢，我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高。那如果我把自己看得太高的话，恐怕呢，我会产生骄傲。那这是呢，我想两方面呢，保罗对这个经历所思想的是正确的，也是从那个角度来说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教导。无论我们身上呢有多大的恩赐，或是有多大的领受，或是在整个传福音里面有多大的果效，保罗在你警惕我们，不要给别人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高，更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所当看的，免得呢我们篡夺神的荣耀，或是免得呢我们自己因此就骄傲了。我想这样的事情呢，确实呢，使我们这些做牧者的、做领袖的、特别有恩赐的，一定要常常自我做一个警戒。以保罗在这里教导的，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常常警戒我们自己，免得我们两方面都不对，或是别人看我们太高，或是呢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高，都是对神的角度来说呢，不荣耀神。保罗在这里呢，不单单只是呢自己很知觉性、敏感性的对自我来提醒说呢，他这样的一个的恩赐或是经历是非常奇特的、非常大的，以致呢他在里面就跟我们说了，他不敢把这样的东西呢把它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也不敢为这个事情来夸耀。不单止如此，为了这个事情，保罗就很警戒心说呢，神把一根刺加在他身上，神把一根刺加在他的这个身上。保罗非常直接把这两件事情把它放在一起，因为他领受很大的启示，所以神就把一根刺加在他身上。这两者在保罗的描述里面是直接关系的。我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领受，神就特别的把那根刺呢加在我身上。那根刺加在我身上的这个时候呢，一方面使我能够谦卑，一方面使我常常被提醒。不但只能够谦卑，并且常常被提醒。我想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那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把它反顾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思想到底保罗身上所受的这根刺，或是神所加在他身上的这根刺是什么刺呢？圣经上呢，我们说其实呢保罗没有很清楚交代呢到底这根刺是什么刺。有人就借着保罗在他写书信的这个时候呢，在书信要结束的时候曾经这样的说，你看我写给你们字，给你们信的字是何等大，以致呢有人认为说很可能保罗有眼疾的问题， eye problem， 保罗可能眼睛有这个问题，以致呢这一根刺曾特别加在他的这个身上。那我们确实呢能够感受到呢，如果一个要写书的人，如果一个特别要讲道的人，如果眼睛有问题的话，那确实是个很大的这个担负。那我自己个人呢，确实呢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眼睛如果不好的话，有它的困难的这个地方。你的荧幕放在那边，其实对我来看呢，我是看不清楚的，还好这边有一个呢所谓的这个这个电脑，我还能够看得这个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右眼，在我比较这个差开始十年前，这个右眼里面有一个微细管，它破裂了，我没有马上处理， 后来这个微细管呢就戒成八了，这个戒成八又刚好是在眼睛 focus 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当我把我的左眼把它盖起来这个时候呢，你们中间人我所看到是一团黑的，是看不到你们的眼睛，看不到你们面子的 OK， 那周遭的看得清楚，但是正在正中间的是看不清楚的。然后因为看不清楚的话，如果我拿书出来看的这个时候呢，我闭着我的左眼的话我是看不到东西的，因为我只看到旁边的这个字，旁边字因为不是 focus 的地方，所以看字迷迷糊糊的，中间本来是应该看字的就看不见了。而且这样的一个的这个不方便呢，对我来说呢，我现在呢开始晚上开车的这个时候呢，对面如果有灯光来的这个时候呢会感到比较吃力，但是你不用怕，两个眼睛张开的时候还是能够看的，不过呢深度测量深度跟距离呢是有一点问题，所以我也是上下台的时候我要特别的这个小心，因为到底这个台阶有多深的话，两个眼睛是测深度的，那如果你没有两个眼睛的话你深度会比较差一点点。那有时我们在我们的家如果要把车倒退的这个时候呢，旁边铁门到底跟我的这个车旁边的镜子两者之间有多大的这个距离，有时我会测错，因为呢这也是测距离的一个重要的两个眼睛，所以神造呢是非常的这个奇妙，否则的话现在两个眼睛啊，虽然一个眼睛受影响还是看得清楚。所以呢我每一年给医生检查的这个时候呢，医生呢说你的右眼已经不可药救了，用镭射呢也没有办法去把它这个纠正的这个问题，因为是戒疤了嘛 ,OK, 所以不能够这个动手术。所以呢每一年给医生看的这个时候，医生是看我的左眼。至少他现在开始说你不能够再打球，因为怕意外如果伤害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左眼也伤害的话我就瞎眼了。因为呢两个眼睛看不到，我如果要看写书要看书的话就形成这个大的这个问题。但是神的恩典呢真的是在人的身上呢就显示的非常的丰富。保罗在这里说呢，他说一根刺加在他身上，到底这根刺是怎么刺呢？圣经没有清楚讲明，或许是他眼睛有问题，因为他写书信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呢你看我所写给你们的信的字是何等的大。有人也说呢很可能保罗这根刺呢他曾经犯过 malaria, 那么这个 malaria 呢有时发人有时发热呢，对他这个常常跑外面的人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方便。但是呢无论如何保罗这根刺呢到底是怎么刺，圣经没有清楚的这个记载。但是我们就发现呢，所谓一根刺的经历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或者做侍奉的人都有的一个经历。你知道吗？约翰加尔文在家里面有一个很凶的太太，苏格拉底同样的也有一个太太，曾经在他出门的这个时候呢，从楼上把水泼下来，他说哎呀这个老天又打雷又下雨了。也就是说呢，在他们这一些的伟人的身上里面呢，也看到他们各自有他的这个刺。那我就不晓得呢，你在你的生命里面，特别在你的侍奉上呢，神是不是也把一根刺放在你身上？但是我们都会有这样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有这样的经历，说呢，在我们的侍奉上，确实有时神就把一根刺呢放在我们身上，以致这个刺呢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旅途或是生命里面或是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自己所要去面对的。这根刺有它的好处，为什么？因为这根刺呢，第一叫我们感到谦卑，第二要使我们倚靠神。这根刺叫保罗谦卑，这根刺令保罗要倚靠神。我想只有当一个人无论他领受的恩赐大或是小，更是如果领受大恩赐的人，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学习谦卑，学习倚靠神，然后呢我们说呢才有真正的成就。 成就的衡量不是衡量我们自己做了多大，成就的衡量乃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到底这件事情有多荣耀神。我想那是才是重要的。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把这所谓的侍奉上或是我们的工作上的成就，把它 focus 在我们的能力， focus 在我们自己所做的绩效的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 focus 就不在神的身上，是在我的身上。一个真正的成就乃是一个人把他的事工是做在神的身上。如果是做在神的身上，这两件呢是非常重要的。在神的面前晓得怎样谦卑，保罗确实呢在这方面呢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这个榜样。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过一句话，当他讲到整个教会的建立的这个时候呢，保罗曾经说，我保罗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但是无论栽种的浇灌的都不算得什么，唯有神叫他生长。你无论怎样栽种，你无论怎样浇灌，但是这整个种子被撒下去之后能够不能够萌芽，不是你的功劳，是他的能力。保罗这边特别提醒说，在整个教会所做的生命的工作里面，那些所谓栽种的，那些所谓浇灌的，在神面前都不算得什么。一个真正能够认知，我虽然恩赐再大，当我是在做神的工作的这个时候呢，站在这个天地的主宰、生命的创始者神的面前的话，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一个人如果更认知自己算不得什么的话，就表示说他更认知他所侍奉的是谁。我常常有时祷告里面说，神啊，我们算的谁？我们算的老几？我们是不是蒙恩的巨人，竟然有机会如同天使设立在你的面前侍奉万军之耶和华。如果你以为你自己了不起，乃是你不认识你所侍奉的对象。你想想，天地的主宰、万军之耶和华、生命的治理者，他需要我们帮忙吗？不需要。如果神愿意用我们的话，亲爱弟兄姐妹，神看得起我们，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有这个福分，不是我们帮助神，是神给我们机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看得非常的透彻，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因为他是侍奉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才说呢，无论我保罗，无论那个讲到大有能力的亚波罗，都算不得什么。这是保罗很清楚的认知他所侍奉的对象，以致在认知的当中他谦卑了，以致在认知的当中他晓得他更加需要依靠神。以致你看到保罗在他身上呢，确确实实呢真的有所成就。然后呢，我们同时也就看到了保罗在这里，当他有这个经历，就是那根刺的这个时候呢，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个时候呢，保罗在这个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就能够显示他几方面的认知。第一方面，认知神的能力；第二方面，认知人的软弱。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确实要知道，无论一个人怎样刚强，他都有软弱的地方。再刚强的人都有他软弱的这个地方，而只有当我们越知道自己的软弱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越知道神的能力。这是加尔文在他的书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人家问他说，我们是在认识自己之后才认识神，或是认识神之后呢才认识我们自己呢？加尔文说，这两者之间你几乎不能够把它分辨的。你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你越认识自己你就越认识神。什么意思呢？你越认识神的圣洁，你就越认识自己的污秽，你越认识自己的污秽，你就越认识神的圣洁，你越认识神的能力，你就相比较之下越认识自己的软弱，你越认识自己的软弱，相对之下你越认识神的能力。 这是呢加尔文在这里所提示我们的，也是保罗在这里所提示我们的。因为呢当他能够经历神这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个时候呢，在这当中他就认识神的能力，也同时也就认识什么人的软弱。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是并行的，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越认识自己就越认识神，以致呢当这件事情把它实际带在我们的侍奉的果效里面的时候，保罗在第九节就告诉说，神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的。那同样的，人的软弱才能够真正享受基督能力的复辟。从这样的一个的非常吊诡性的一种的观念里面，保罗说呢，软弱就是刚强。这句话呢是非常的 paradoxical， 非常吊诡性的，软弱就是刚强。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能够承认他不足，承认他软弱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人他才能够什么晓得怎样依靠神，神的能力才能够复辟他。神如果能力复辟在一个人身上，还有什么能力的来源比神的能力复辟在一个人身上呢更加强呢？没有了。因此保罗在这里呢确确实实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软弱就是刚强。只有当一个人愿意呢能够认知承认站在神面前他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他只不过是软弱的人的这个时候呢，神的能力确实呢在人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在你的侍奉上真正显示出有能力的话，你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能力复辟在你身上。如果你要有耶稣基督的能力复辟在你身上的话，你确确实实要认知说，在神的面前你是不足的，你是软弱的。只有当你认识你的不足之后，你才能够从能力的来源神那边支取你侍奉上所需要的能力。这是保罗在这里呢所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这个训导。保罗在这里呢他自己说，我曾经为了这个事情呢我三次祷告。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确实人有时候在面对我们身上有那根刺的时候，我们却面对我们身上有一些特别我们认为说不是我们所要的那个软弱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向神祷告，求神把那根刺把它拿去。但是呢保罗自己告诉我们说，他不但一次祷告，他三次祷告。当他三次祷告的这个时候，神并没有把那根刺把它拿去。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这方面是我最需要神帮助我，我向神祷告的这个时候呢，如果神没有垂听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失望，甚至有一些人因此就什么埋怨神。保罗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学习的榜样。保罗三次祷告，神没有把那根刺把它拿去，但是呢保罗换得神一个的应许。什么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如果保罗当时祷告神就垂听的话，亲爱弟兄姐妹，保罗是经历神一次的恩典。什么恩典？把那根刺拿去的恩典。如果保罗祷告了之后，神确实的就把那根刺把它拿去了，保罗只不过是什么得到一次的这个恩典。但是呢神没有把那根刺拿去的这个时候呢，保罗却换了神这样宝贵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这句话呢从希腊文的结构的话是用 present tense， 也就是说保罗一生之久都能够经历什么神这一句话的应许，任何时刻他需要的这个时候呢，神的恩典是吧，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想如果你真认知保罗生命上的经历的这个时候呢，这句话对保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我给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我在讲些什么。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前面的那章，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里面呢，我从第23节给你念起 OK。 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的第23节他这样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一朝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我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你看保罗这一生里面的经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他渡得过吗？你看他保罗所遇到的这些每一件事情都足够于把他打垮了，但是感谢神啊，保罗祷告神把那根刺拿去，神没有拿。如果那根刺拿去了，保罗就经历神一次的恩典，但是保罗所唤起的是神一生里面这个能力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够你用一生啊，够你在任何的境况之下呢，我的恩典就足够你用。所以你看到保罗有这样的大的经历，但是这样大的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保罗相应的在生命里面也付上别人所没有这样付上的大的代价。这样一位保罗，他更需要这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并且是一生之久的够你用。为此之故呢，我们就发现呢，当保罗在这里祷告神没有垂听的这个时候呢，亲爱弟兄姐妹，有时神的 No 是神更大的 Yes， 有时神的 No 是神更大的 Yes。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光景，我们那根刺，我们向神祷告，神没有拿去的事，亲爱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保罗的经历，神有时在我们身上的 No 是神所给我们的更大的 Yes， 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确确实实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使我们能够实际的如同他的经历，也能够经历神你那我恩典够你用的恩典。求主把这句话刻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当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以致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我们在何境况之下所面对的是天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支取像保罗向你所支取这一生当中他所面对许多不寻常的经历跟苦难的当中所需要的那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求主把这句话放在我们信徒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力量，侍奉当中能力的来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